俄罗斯瓦格纳兵变重新点燃外界对普京核武姿态和谁能最终掌控核力量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俄罗斯在核力量方面有任何不正常活动，但是美国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个问题。一个多星期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承认，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部署了首批战术核武器。分析指出，这场快闪兵变暴露出俄罗斯最高政界和军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打破了普京政治上无敌手的光环。那被削弱的普京是否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俄罗斯内部的混乱给核武库的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二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恒河先生好。
二位好。那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咨文节目，他说虽然这场兵变没有对前线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让普京比20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脆弱了。那蔡盛坤先生，兵变对普京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是普京政权终结的开始吗？
我觉得这次的瓦格纳的这个兵变也好，或者是叛乱也好，我觉得对普京政权啊，应该是冲击非常之大的。这种大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很快呢也会看到啊，俄罗斯整个政局、政治内部会发生一些改变，包括普京下一步的一些动向，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场兵变呢，让普京过去的这种神话呀，基本上呢就化为乌有了。我们知道啊，过去普京一直是以强人的形象啊，这个在世人的面前，特别是的这个俄罗斯人一致把普京呢视之为俄罗斯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复兴者，而且呢即将带领俄罗斯呢能够把俄罗斯呢能够保持这个世界强国的这么一个地位啊，一直是把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但是呢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啊，我们看到呢这只所谓很强大的这种军事大国的这种地位啊，受到了巨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呢蒙上了很大的一个阴影。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俄罗斯人，也一直在观察这场政局的变化，或者这场战争的变化。这个瓦格纳这样一个私人的武装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啊，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或者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当这个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啊，不能取得这个重大突破的时候，这个瓦格纳这支军队呢，这个在乌克兰的战场呢，取得了一个局部的这个胜利，或者说呢，他占领了呢，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块一小块地方。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这给了普里戈金呢，一个更大的一个野心，或者是更多的信心，他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军方啊，特别是国防部的这些领导啊，包括总参谋长啊，是高度的不满，这个也就会出现了我们所前期所看到的，这样的一场所谓的兵变。但是这个兵变呢，最终呢，这个普里戈金呢，我觉得呢，他可能是比胜利。当时的在乌克兰的取得的胆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没有充分的认识到瓦格纳本身呢就是普京的一支私家军，在这个时候呢，他想呢获取更大的权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呢他这个想法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导致呢最终呢他放弃了这场兵变，对。
那虽然这个瓦格纳这次兵变是没有成功了，但是正如蔡盛坤先生说的，把普京这个不可战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拉下了神坛。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场兵变呢戳破了莫斯科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借口及北约要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也戳破了普京在政治上无敌手的光环。那恒河先生，这个兵变反映出俄罗斯最高的政界和军界有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首先是他这个设置啊，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有了国防军以后呢，他还有一支私人军队，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他会把私人军队就应该做的事情啊，是把私人军队和国防军呢分开来，就是说他们不能在一起作战的，担任的任务啊是互补，就是说国防军不能做的事情让这家私家军去做，让瓦格纳去做，比如说在海外搞一些骚乱呐、啊，搞一些叛乱呐、啊，或者是做私人保镖啊，就做这些事情，国防军不能去做。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是在一打乌克兰以后哈、啊，他就暴露出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国防军啃不下东西的时候，他把这支战斗力最强的这个瓦格纳调去打仗去了。这样的话呢，他马上就牵涉到了就是怎么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肯定是摆不好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处好这种关系，所以发生矛盾是必然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是战争爆发以后，在我把它叫哗变，就军队哗变之前呢，就这个矛盾就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其实不是说普京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谁都处理不好这种事情。然后呢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瓦格纳军队后来哗变以后就暴露出了更多的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呢，就是他居然在这个向莫斯科推进24小时不到，推进了700公里左右，然后呢剩下200公里就到莫斯科了。在这过程当中哈，除了有几架飞机干扰以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甚至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这一来的话呢，就至少大部分人在看热闹，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普京在这场战争当中，不管是朝左还是朝右哈，就是更强硬还是更软弱，不管这个是什么角度，因为瓦格纳实际上是主张更强硬的，那么就是说人们对瓦格纳的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默认性质的，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快推进。另外呢，就是整个莫斯科的防务是个大问题。第三个最严重的问题呢，是普京自己突然之间失踪了，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后来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就是因为泽连斯基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战争从一开始，他没有一天离开首都的，他没有一天不在电视上露面的，就是他一直是以坚守在基辅作为振奋全国军力的这个和全世界支持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就作为一个硬汉来说的话，普京应该是持续的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发表讲话或者是怎么样，但他就失踪了。这一点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会给潜在的朋友和潜在的对手都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朋友会认为他靠不住，对手会认为他有漏洞，他有机可乘。所以这一来的话呢，其实就暴露了就是俄罗斯政局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人家有人说是莫斯科派和这个圣彼得堡派，这个我们不管它具体怎么样哈，就是国内的政治军事的矛盾，通过这次哗变，瓦格纳的军队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和普京来说的话，对特别对普京本人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他掌控局势是很不利的。
那恒河先生把这个俄罗斯内部的混乱啊分析得非常的透彻，那也正是因为这种混乱的引发了西方长期以来对普京动用核武器的担忧。2022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普京就说他下令俄罗斯的核力量进入了特别的战备状态，引发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战术核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那目前乌军正在加大对东部战线的攻击的力度，试图利用这个瓦格纳兵变在俄罗斯造成的混乱呢，来推进战果。那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一个被削弱的普京是否有可能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呢？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认为啊，普京不会轻易的降低啊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门槛。最大的呢，可能呢，他还是继续利用核武器来发挥某种的舆论的威慑力量。因为呢，我相信普京呢，作为一个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啊，这个掌权几十年，是不是啊？ 而且过去呢，他是一个从克格勃出身的这么一个特工，出来的这样人，他非常清楚，核武器拿在手上，只能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不会轻易的把这个核武器啊当做一个实施，这个可以呢随时扔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一旦呢扔出来，也就预示着普京的灭亡。所以说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只要普京能够完全的掌控这个局势，没有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我觉得呢，他不会轻易，而且也不敢来发动一场核战争。而一旦呢，他失去了权力，无论是谁来接管了俄罗斯，或者是呢，在俄罗斯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也不会轻易的来使用核武器，因为大家都知道。核武器是不可能呢轻易的拿出来使用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呢，他在这个核电站上面可能呢动一些手脚，局部构成一些重大的这个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但是总体的来说，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去降低这个门槛，因为普京呢，毕竟呢，我们看到过去的一年多，这个战争呢打到现在，以致稍稍啊对俄罗斯战局有点不利的时候，俄罗斯的整个舆论也好，包括梅德韦杰夫也好，都在不停的公开的宣称要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方，包括国防部，包括这些军方的头领，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的说，要使用核武器来对付他的对手或者对付他的敌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西方呢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警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整个舆论呢也没有必要去夸大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器的威胁，因为呢，如果是舆论整天在炒作这个核武器的威胁的话，我觉得正好是帮助了普京，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威慑的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更多的西方保持警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问题啊，看得相当的紧迫或者相当的严重。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蔡成坤先生认为这个普京啊，只是用来作为一种威慑，他不会轻易的使用核武器。但是在6月16号，普京就表示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了首批核弹头，年底前将完成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任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有些战术武器的威力，比美国在1945年投放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要大3倍多，并且声称这是白俄罗斯请求俄方在其境内部署的。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这个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同意刚才蔡先生讲的哈，基本上它是一个加强威慑的作用，就是说它的核武库都已经在那里了，就是说你再威胁的话呢。对方也不至于会把它就是作为战略上考虑啊，不是说一般的民间舆论，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特别严重的现象，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就是以这些行动来证明他不是说说的，他是能够做的。那怎么办呢？现在他不可能去投战术核武器，所以能够从他现有的核的部署来看，他要增加他的威慑力的话，那就是说在白俄罗斯部署。其他地方他也不能去部署，所以就到白俄罗斯去部署。那么这就表示他在行动上已经有所向前走一步了。但是我个人哈觉得，就是不仅是普京不会去轻易的使用核武器，其实世界上现在真正拥有核武器、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子贸然的去使用的，就包括北朝鲜、金正恩在内，我都觉得都不会去使用的。因为核武器一旦使用以后，它的威慑力量就没有了。就本来核武器是用来威慑的，当然在整个冷战时期哈，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叫恐怖平衡嘛。恐怖平衡就是谁都不敢去动它，除了当时传说苏联想对中国的核武库进行外科手术性打击以外，这个其实我后来查了很久也没查到比较可靠的证据哈， 还说是美国帮了忙，这个好像动手炸的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正美国怎么帮了忙，这个一直没找到证据。那么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核大国包括看上去非常疯狂的战争核武器威胁的这些国家，他也不至于真的就去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是他就是强化他威胁要用核武器的一个表示。
嗯，那这会给欧洲造成什么样的威胁？特别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过去一年多来，波兰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援。那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个波兰是不是也会要求北约或者其他的美国在他的境内部署核武器，也起到一个威慑的力量？那这个局势会不会升级呢？
这个现在很难说，因为其实在这就要看北约怎么去对这个做反应了。如果北约现在不把这个对方的行动做成一个当成是一个核威胁，就是真正核战的可能性增加的这个这种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非常慎重的在波兰布置。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迹象表明他们想把这个事态升级。所以他现在讲的话呢，美国方面表示呢，基本上就是认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这个部署核武器和比以前有多少大的差别，就是说没有这种升级的象征，就是核战争的威胁这个上升的这种危险性并不存在。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了降低调子，不至于在就是边境有这个共同边境的这敌对的方面有升级的可能性。从目前来看哈，我觉得北约和美国会非常慎重，尽量的使这个不升级。
嗯，那上个星期拜登总统在加州和一些政治现金捐款人见面的时候警告说，普京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威胁是真实的。蔡声坤先生，有分析指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啊，主要是针对北约境内美国的军事基地，对美国造成一种这种压力和威慑啊，您的看法？
我觉得拜登在这个时候呢，讲出这个俄罗斯呢现在要动用核武器啊，不是停留在一个威慑的方面，我觉得呢，这从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拜登也是在提醒美国社会，或者是呢他的伙伴国要高度警惕。这个俄罗斯有动用核武器的这个倾向，或者是呢有动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呢这种呢也仅仅只是起到一种警示性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拜登呢就认为普京真的会动用核武器。即使我们今天呢所看到呢，俄罗斯把这个常规性的核武器已经部署到白俄罗斯的领土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跟普京那是亲如兄弟，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比兄弟还要亲。这个卢卡申科之所以呢从苏联解体之后一直呢能够掌控，继续的长期的掌控白俄罗斯，我觉得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普京这种对他的这种支持啊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两个国家我们看起来的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白俄罗斯从某种程度上它还是现在的是俄罗斯的一个联邦主体，它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国防政策。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白俄罗斯这个卢卡申科面对国内的这种反对声浪，他是紧紧的抱住普京的大腿，因为他非常清楚，因为一旦呢失去了普京的支持，或者说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持，他在白俄罗斯基本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就正如刚才洪河先生所讲的，俄罗斯想动用核武器，想让外界啊看到啊他真正的会动用核武器，或者呢把这种威胁啊变成一种所谓的现实存在的一种紧迫感的话，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武器呢部署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但是呢我相信呢卢卡申科同样的也不敢轻易的使用这个核武器。 即使呢号称这个核武器比美国当年扔在广岛的要威力要大三倍之多，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领土上跟放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是一回事，不会呢发生重大的危机。
那中国表示反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也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可是呢并没有起到作用，俄罗斯还是这样做了。恒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俄罗斯动用核力量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他肯定不会去说他支持动用核武器嘛，他也不会说支持，就是说在这个表面的冠冕堂皇的话当中，话语上面，中共其实在很多问题上，他和国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差别呢是在于一个是实际上的行动，还有一个呢他的措辞，他的措辞呢其实有很多哈是属于那种不得已而表达的，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所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谴责某种做法，而是说他并不支持这种做法。所以说中共这个表态呢是属于那种就轻描淡写的说一下，就是既然你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或者是他也不能够说这是错的，所以他就说几句。但是俄罗斯并不会去因为中共说了不部署就不部署，因为他也知道中共在这个地方是演戏，做给全世界看的，就是说尤其是中共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投机性非常强的一个政权，就是说他在看到俄罗斯自己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以后，他不大可能在这种话语上面会跟国际社会相差太远，以免呢就是因为现在他已经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了，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他，事实也是，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他始终不愿意谴责俄罗斯的入侵，那么这一来的话呢，他在事实上呢就是对俄罗斯有了支持，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你不谴责其实就是支持他，那这是俄罗斯最需要的。那中共呢是想不要完全的，尤其是俄罗斯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当然他不会去反对，但是呢他也不会去跟俄罗斯在政策方面靠得太近。我觉得他这是一个中共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其实表现了太多的，就在国际重大国际事务上他离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还相差实在太远。
那二位现在都一致的认为啊，这个俄罗斯是不会轻易的动用核武器，但是有没有这个核武库落入不法之徒之手这样的一种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目前没有看到俄罗斯在核武器方面有任何不正常的活动，不过美国正在非常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核力量，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俄罗斯拥有将近4500件核武器部署和储存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各地，即使只有稍微失去对这些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的风险，如果一些武器落入该国境内或境外不法者的手中，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那这一次普里戈金带领叛军向莫斯科推进的途中，二位也都看到了，几乎没有遭到俄罗斯政府军的拦截。那蔡盛坤先生，您认为这个俄罗斯政府军对普京的忠诚度或者在保卫核武库的能力方面是否值得质疑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呢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对普京的忠诚度我们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呢这种忠诚度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次普里戈金呢这个在短短的时间发动了这么一次哗变。我觉得呢未来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对普京的忠诚度啊会大打折扣。无论是呢谁担任国防部长，谁担任这个总参谋长，我觉得呢普京呢都会找不到一个他所谓的忠诚的角色。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国际社会肯定会有所担心，一旦呢这个普京这个失去权力或者是权力边缘化，会不会呢导致核武这个庞大的这个核武力量落入到这个不法分子的手上，或者是恐怖组织的手上，或者是呢反普京的势力的手上。 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忧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啊去过分的夸大这种不法分子持有或者是呢占有核武器的这种威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武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一种威慑力量，无论是谁把这个核武啊拿在手上，它也只能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都不会轻易的使用这个核武器，即使是不法分子，即使是恐怖组织，我觉得也不会轻易的使用这个核武器。它一旦呢使用核武器，也就意味着这个组织或者是这个不法分子它的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呢，我相信呢，恐怖组织的头目也好，不法分子的这种首领也好，他们呢都还是想寻求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更多的利益，他不会把自己呢轻易的这个组织或者是自己的姓名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完全的葬送掉。因为呢，只要是他胆敢使用，那就是预示着他的灭亡。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可以关注，可以警惕，但是呢，西方国家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呢有过多的恐惧或者过多的烦恼。叶凡，
好，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恒河先生的看法。普京在兵变后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呢，说瓦格纳成员有三个选择，可以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约，可以回家，也可以留在白俄罗斯。他放弃了对普里戈金的刑事起诉，那和之前这个冷面杀手的形象判若两人。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个普京是否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呢？乌克兰外长说今后一定还会有人挑战普京，那你怎么看俄罗斯局势和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从目前来看的话，他的政权还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个人的名誉，他个人控制的那个控制局势的这个能力，和他的实际的就是实际情况可能是受到了一些疑问，但是我觉得还不足以对他现在的统治形成实质性的挑战，所以目前我觉得整个俄罗斯的局势基本上还是在控制之下。那么将来会不会有人挑战？这个挑战永远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挑战，只有在什么时候才会起作用？就是只有在俄罗斯真正的这个社会矛盾哈，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才可能起作用。目前的话看不出来，因为俄乌战争啊，到目前为止，瓦格纳和就是普里戈金和普京之间在政策方面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这个普里戈金认为这个战争俄罗斯动员的还很不够，他是认为应该是全民动员，就是整个国家动员，而现在普京呢是只是说一部分，就只要卷入战争的这部分，他没有是全国动员，所以对全国局势来说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和这个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是这个俄罗斯是全民厌战了，包括全军厌战，这个他其实现在我觉得俄国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是被布尔什维克占了便宜嘛，就利用钻了个空子，就后来就夺取政权然后停战，那么现在他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我个人觉得还不值得，还不需要那么考虑。那么至于说下一步的挑战，如果是和军队结合起来的话，作为俄罗斯国防军的整体来说的话，向普京挑战的机会要小得多。这个毕竟和这个瓦格纳军队的性质不一样，瓦格纳军队的性质是因为它是私人军队，那么私人军队的话呢，它就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指挥链啊是它自己的这套系统，它不听国防部的，所以说当中比如说普里戈金就是掌握这支军队，实际掌握人，不管他是不是普京的私人军队哈，实际掌握这支军队的人一直是下命令的人，所以他们服从命令没有任何问题。但国防军就不一样了，如果要反叛的话，那就是你要接受另外一条指挥链，潜在的指挥链了，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来说的话是很难的，特别是大国的军队。中东那些小国不一样哈，来个上校来个中校就能搞叛乱，这个俄罗斯中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这完全这种挑战一定要在就整个国家已经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不是说出现挑战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安全。 那个稳定，这是反过来的。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库还是基本上啊、还是在掌控当中？
核武库的问题，我觉得是现在肯定在掌控当中，而且即使将来发生动乱的话，哈，核武库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俄罗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跟前苏联不一样。苏联呢，它可以被解体成很多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但是俄罗斯这一个族哈，从它开始出现，就说最早的时候不是就是那个基辅罗斯嘛，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和那个白俄罗斯实际上是一家人嘛。后来分开了以后，俄罗斯这个民族就没有分裂过，所以他不大会这个俄罗斯本身分裂成很多国家，这个不大可能的。只有说他现在那些外围的东西，外围那些国家，那些小地方再分出去，但这不影响俄罗斯整体。所以说，任何一个组织，还不仅仅是他使用核武器，就是当他得到核武器以后，他就成了可以说是人民公敌了。就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想消灭它，所以它没一个特定的组织哈，它没有必要找这个麻烦，把自己成为所有强国的敌人。所以说我觉得哈，即使发生动乱的话，摄取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和这个观众发来的一些意见啊，可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叫杜卡，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从侵略战争到卫国战争，从卫国战争到十月革命，普京时代基本上到了末期，俄罗斯政局一定会发生变化，黄俄派、自由派应该还都不成气候。希拉维克集团如果还能继续普京中间路线，那就还好，黄俄派上来就意味着俄乌变成全面战争，核武失控，自由派上来那就是俄罗斯解体，核武基本上也是失控啊、那请蔡昌坤先生您做个回应。
我觉得这个论调啊，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悲观的。我个人呢还是不认为呢，这个无论是哪一派是取得了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俄罗斯的核武都不至于呢处于完全失控或者是部分失控的这么一种状况。
嗯，好，那么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评论，他是叫 Reader， 他说：民主国家如果与专制国家发生毁灭性核战争，或者专制独裁者首先使用核武器，民主国家千万不可与专制国家对应进行核攻击而牺牲无辜民众，却让专制者躲避逃脱，应对专制强权者及家族采取本拉登式斩首追杀灭绝活动，才能起到真正的威慑效果。恒河先生，您来做一个回应。
我想这个哈，在美国对于这个核，就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常规的事情哈，就从双方都有了核武器之后，其实美国就一直是在这各种选项当中哈是有现成答案的。我想现在他们也会有很多相应的对应的措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考虑的也没有用。这个呢，我个人不是特别担心哈，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地球上，人类好像还没有发生过这种真正核大战哈。那么这个也之所以能够维持到今天，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哈，它确实是一种机制在控制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会大概不会采取，即使是如果哈，万一发生了这个就是俄国的首先核攻击的话，美国也不会是无差别的进行无差别的进行报复的。
嗯，那蔡昌坤先生之前提到了这个一个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个核电厂，俄罗斯威胁要炸毁乌克兰的一个核电厂啊。那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他警告俄罗斯呢，批准了一项计划，准备炸毁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也就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在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的头几周呢，就控制了这个核电站。如果爆炸的话，将会引起非常大的核灾难。那蔡昌坤先生，您认为这个炸毁核电站是不是会成为普京能够使用的一个手段呢？
炸毁核电站呢，我觉得应该是普京呢，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呢，在这个俄乌战争呢、面临重大失败的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可能呢会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核电站即使炸毁，它带来的所谓的核辐射，或者是带来的核灾难，它也是有限的，不是呢像核武器那样，会导致呢重大的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即使呢就是这个核电站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普京呢他们俄罗斯的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破坏甚至是炸毁核电站的话，我觉得这个灾难呢应该也是可控的，并不是呢现在外界所想象的是一种特别重大的灾难。更何况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俄罗斯呢即使破坏，他也不会认为呢是他自己破坏的，他认为呢是这个乌克兰的在攻击的过程中使用导弹，或者是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这个破坏了或者是炸毁了这个核电站，他会把这个问题呢把这个责任推卸在给乌克兰，他不会呢认为是俄罗斯在完成了这么一件卑劣的事情。
好的，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和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